们再先读一段的圣经，还是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你要写信给腓拉太腓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到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然后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七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然后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十三章十三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然后我们看第七节，有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我们特别注意，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然后我们看第十七章，第十七章第十七章第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然后第五节，在他额上有名写着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你还为我们预备这样美好的机会。主啊，我们愿意抓住每一个机会。主啊，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对我们说的话是最重要的，什么时候你的同在是最丰富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不管怎样，也许经过了一天的疲劳，但主啊，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愿意再一次听你自己的话。但愿你自己的话在我们的深处说话，你的话能叫我们灵魂苏醒，你的话能叫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你的话能够指明给我们看我们应当怎样的跟着羊群的脚踪往前。所以主啊，我们说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我们求你继续的对你的儿女们说话，说在我们的心坎上，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我们刚才读了启示录好几个地方的圣经，我想我们如果要明白这些圣经，我们会知道它和圣经中的预言发生关系，就是这些里面的话 那个时候不光神兴起，不光兴起大卫，也兴起其他很会读圣经的人。那么那个时候呢，主就给他们光。那么从那以后开始，我们对于启示录的认识可以说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弯。那就是是达比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告诉弟兄们告诉我们说，这个启示录其实有很多的预言都没有应验。那因着这个缘故呢，这个对于整个启示的启示的领会就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从此以后我们才晓得说，原来启示录里面还有很多还没有应验，还正在应验当中。所以这个就叫做未来派，意思就是当你读启示录，如果你要明白启示录里面预言的话，我们那么尤其大卫告诉我们，从第六章开始一直到第十九章，那么这都是这个将来根本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所以这个叫做未来派。所以很明显的这是两个不同的解释。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虽然在我们知道，因为这个历史派啊已经维持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当然有它的根据，当然有它的理由。所以如果我们要很轻易的把历史学派各些的论点把它推翻，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当然我们知道有些地方是很牵强是没有错的，而且很多地方不能够符合圣经的解经定律，那也是不错的。但是呢，如果你能把它完完全全的放在一边，那不要忘记，因为到底这一班弟兄们，你看见他们花了许多时间，包括牛顿在里面，我们叫以撒牛顿，他读启示录的时候，他这个解释也是历史派的解释。所以呢，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那毫无疑问有这么久这么多的学者，他们可以从历史上证明给我们看，这些圣经有的都应验了。不过当然叫人纳闷的地方就是，很多地方就做解经的定律来讲是不妥帖的，那这个也是承认，也是没有错。所以未来派呢，就因为这个缘故呢，就找到了一些桥头堡，找到了一些根据。所以我们到今天，我相信许多人呢明白启示录多半是从未来派的角度来明白的。那么尤其在中国，因为中国的弟兄姊妹对于西洋史可以说是不是很熟悉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跟随这个历史派的话，那你不光圣经要熟，而且呢西洋的历史要熟，因为你要知道一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应验。那么现在呢，这个历史派的人可以告诉你说他是怎么应验怎么应验怎么应验。那么实在说来，就是我个人所领会的，你真正这些会读圣经的，就是读启示录的，真正花很多功夫读圣经，也花很多功夫读历史的，那的确是什么？的确是历史派的这班弟兄姊妹。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历史派有一个很有名的代表作，有一个人叫 Eliot， 那么他写了好几本，就是他讲到整本启示大概是这样厚，三大本。那么光是其中一本呢，就告诉我们说，从最早就是指着什么呢？就是指着从这个第一个世纪开始，一直到20世纪，那么整个解释启示录的过程，各种不同的说法，各种不同的角度，那你还没有看到有一本书能够把整个解释启示录的历史从第一个世纪可以讲到他那个时候的。所以这样的书的的确确又是引经据典，所以从学术的角度来说，没有人能够达到他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不要轻易的就把许多先人在主面前花了那么多的功夫，我们几句话几个论据就把它推翻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那我们应当怎么做呢？所以我们要回到主面前。那既然这一班弟兄们他们花了那么多时间，而且他们花了那么多的心血，他们能指明给我们看有很多的预言的确是应验了， 那不错，从解经的定律来说，我们会有一些的困惑，这个也是事实的。那就是因为我们相信说解经一定有它固定的定律，所以我们相信说有很多的预言到现在根本还没有应验，所以这个是也是没有错的。那么现在你怎么能叫怎么能够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和谐的结论？因为主的话不可能，我们知道说主的话不可能写了一边又忘记另外一边。那么如果你不能完全把它推翻了，那就证明说它里面有一些道理，证明说它里面有一些的原因，有一些的这个有一些的有一些的道理在里面，所以你不能一下就把它就这么推翻了。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一定要找到那个预言呢，解释预言有一把很重要的钥匙，那就是原来圣经里面的预言呢，常常是什么呢？有局部性的，然后最后有全部的。先是近期的应验，然后有远期的应验。为什么呢？因为旧约也好，新约也好，那写预言、讲预言的人，他拿着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的时候，那么他看的不是那么清楚，因为你远远的看两座山，好像是两座，好远远的看过去，因为你很远的缘故，你看见前面有山。那么因为你从很远的看过去，两座山好像一座山一样，所以一直等到你快靠近那个山脉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原来这两座山中间隔了一段，还有个山谷的。同样的，今天整个的预言也是这样，你会发现说圣经里面有许多的预言，它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比方说马拉基书，那么我们知道弥赛亚要忽然进入他的殿，近期的应验是指的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远期的应验是指的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所以两个都是对的。那如果我们钻牛角尖，我们只抓住一个把另外一个丢掉，那么你看见了，我们就忘记了原来在解经里面，在解释圣经的定律里面，你看见两个都是对的。我想大家的经验都有的，尤其你远远看是好像是两座山，其实它根本好像是一座山，其实它根本是两座山，而且中间可能隔了一些山谷。所以预言也是这样。那因为这个缘故，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明白了。那如果今天那个这个历史派的弟兄们，他们能够指明给我们看有一些的预言的确是应验了，那不要一下就把它推翻掉了。不要忘记，很简单，就是在启示录里面预言，它有近期的，它有远期的应验。举个例子，像大淫妇，或者是指着那个巴比伦来说，那巴比伦就做近期的应验来说，那果然像历史派的人所说的，这里的巴比伦就是指着教会裸到巴比伦去说的，那指着推亚推拉来说的。所以这个很明显，你看见这里面这个预言的应验是非常的准，什么朱红色的，那非常非常准确，你看见完完全全用在推亚推拉上面。所以所有历史派的人会告诉你说，那整个这个罗马的系统，整个罗马的宗教系统已经是敌基督。你去问加尔文，你去问这个马丁路德，你去问许许多多的弟兄，尤其是改革以后，那没有疑问。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从历史派的角度去出发，意思就是这些根本已经应验了。所以没有错，弟兄姊妹，就是近期来讲一点都不错。这里的巴比伦是指着推亚推拉说的，但是远期的应验是什么？远期的应验就指着将我们的主要回来的时候，所有的宗教要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而很可能是在推亚推拉的领导之下而有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这个也是对的。所以你明白吗？从未来派的角度，从远期的应验来说，这是指什么？这是指着我们的主回来以前。那么你看这个本来呢，宗教是从巴比伦出来的，来的本来都是嘛，包括佛教，你知道佛教这个是佛教当初呢，严格说来，这个巴比伦宗教到了印度被接受了，但是后来呢被当地的人把它扭曲了， 所以是谁把它恢复的呢？释迦牟尼把它恢复的，恢复的结果就是恢复到当初巴比伦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所有的宗教，你看见他们的母亲是谁呢？母亲是巴比伦。那么既然他们是从巴比伦出来，有一天要回到巴比伦，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将来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所以不要忘记，所谓普世合一运动，不是圣经里所说的合一，不是圣经里所说合一的见证，不是。你看见这些许多的宗教，那么因为他们在外面很像，比方说罗马天主教和安利甘会在很多地方，或者英国圣会很多地方很像，那这个是什么？大家可以坐起来圆桌会在那谈，然后希望能够把它统一合并。那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圣经里的预言，最后的宗教慢慢要变成一个。所以今天我们所看见的预言是往这个方向去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交代清楚。所以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预言是已经应验了，但那是指的近期的应验，还有远期。比方说你看见敌基督好像出来了，那敌基督当然最后的应验是等到我们的主回来以前，的确就有一个 superman， 有一个超人的出现，要就会出现，这是事实。但是呢，在教会历史里面，的确确你看得见，特别等到这个 Innocent the Third， 我们说过教皇里面最有权柄的那个出来的时候，那你等在那个时候最有权柄的时候，给你的感觉什么？给你感觉就好像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这个敌基督的情形一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他们才会流圣徒的血，而且呢喝醉圣徒的血，而且约翰呢他听见了看见了，他非常的惊奇。因为罗马帝国流圣徒的血是可以领会可以理解，但是这个大淫妇出来要流喝醉圣徒的血，这个完全是不可思议，完全不可思议。所以不要忘记，这些是已经应验，而且你看他们和圣徒征战，最后他们要得胜，那一点都没有错。的的确确你看见教会最黑暗，特别到12、13世纪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做梦也不会想到，你不会想到说这个你不会想象到一个人着迷到一个地步，可以好像完全失去人性一样，你根本不会想到。那结果呢？你看见这些圣徒，这些教会就在这种底下，从一个地方就被追到另外一个地方，再被追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为什么我们要交通这一段呢？因为很清楚的，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对于推亚推拉教会，对于这个菲拉切菲教会来说，你看见说，一面我们的主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那么主对他们一般的 general 一般性的启示，他是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条。但是等到对于推亚推拉，对，不是，对不起，对了，菲拉切菲启示的时候，特别讲了什么？大卫的钥匙。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如果今天要走在羊群的脚踪上，要记得两把钥匙。一把钥匙是把丰富为我们开启，带进丰收的，但是另外一把钥匙就是没有十字架就没有丰收。所以两把钥匙，从一串钥匙要领到另外一串的钥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才知道说菲勒切菲的故事是和士美拿是紧紧相连，哪里有主的见证，你看见哪里仇敌就不甘心，然后你看见说到底他要用尽所有的方法。本来你觉得逼迫的来源是来自大罪人，来自罗马帝国，这些人根本是外邦人，根本不信神的，根本没有，但是弟兄姊妹，你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基督徒教会受逼迫的时候是完全叫你跌破眼镜，你没有想到，那么会在根本你在没有想到一个可能范围里面，这个逼迫从哪里来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读教会历史里面最不容易明白的， 但如果不是启示录给我们解释，如果不是圣经给我们解释，我们就不会明白这些历史。而这段历史是常常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的，但如果你真的回到去看教会历史，是看得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这个腓立特非跟这有什么关系呢？腓立特非我们说过的是从哪里开始，是从新兴道夫开始，然后新兴道夫开始那个摩尔维亚的大复兴以后，那借助他们的守望的祷告，你看见然后呢神继续的工作，在英国新来了个大的复兴，然后呢19世纪你看就兴起了合一的见证，然后到了20世纪到了中国，到了印度，你看各地，你看有一班弟兄姊妹愿意走在腓立特非的道路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影响实在是非常深远，是非常大。那我们要问为什么影响这么深远，原因就是我们说过了，那个守望村的见证是死而复活的见证，守望中的故事是死而复活的故事，教会经过死然后从死里出来。为什么？因为在15世纪的时候，在马丁路德还没有起来改革以前100年，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借着枪，没有借着炮，没有借着一个子弹，完完全圣灵的工作，然后神开启了一般人的眼睛，把启示给他们。他们不是像马丁路德一样所注意的是负面的事，教会负面的事，你看教会这样不对那样不对，这样错那样错。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开眼睛看见这个一点都不错。但就在前100年，你看见主给他的儿女所看的是正面的。教会是什么？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你没有可能在那里改良，没有可能改良巴比伦。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他们不可能留在巴比伦改良巴比伦，你要叫他们外偶像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圣经怎么说呢？我的民啊，你们应当从他们中间出来。从哪里出来？从巴比伦出来。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只有一条路，那条路就是在所罗巴伯或者耶利米或者尼希米或者还有谁呢，以斯拉的带领底下，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原来的根基，然后呢为主做恢复的见证。他们是剩余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个看见是在马丁路德以前。我们说过马丁路德他刚刚起头看见的是，你看教会为什么卖赎罪券，他起头没有看见教会已经是巴比伦，没有看见。后来是情势所逼，然后呢你看见和巴比伦决裂了，不是说他信，不是他看见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最后他还是决裂，不管怎么样还是从巴比伦出来，这个是对的。但是不要忘记，不是因为他看见的光，最早看见的不是他，不是因为这个缘故被兴起来的，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马丁路德前100年前，主在今天的捷克，就在那个时候的波西米亚或者摩尔维亚做了一件惊天动地。但是写历史的人，你看见他把很多的笔墨是花痴讲16世纪，很少的笔墨是讲15世纪。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在15世纪主的的确确做了一个工作。这个工作第一，你看见是因着约翰胡斯流了血了，他这个种子种下去，叫许多人眼睛开启，明白这个是明白那个福音的真理。那不光如此，那么也因着他们也看见说那个杯是何等的宝贵。那不光如此，那最重要的弟兄姊妹，主借着有一个弟兄叫做柴尔西斯基，他没有，他不是一个很，他不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但主把话给他，把吩咐给他，连洛基加纳，你看见吗？那个后来做了枢机主教的，都说你们去找他，他有光，你们要跟随他。所以我们说洛基这个加拿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很清楚他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力量走上去，他没有力量来跟随主走这条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难怪等到他的这个侄子愿意走这条路为主寻道的时候，他说这个Gregory， 我巴不得能在你的地位上。 他觉得羞惭得很。所以弟兄姊妹，幸好后来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没有死，苏醒过来，后来主继续利用他。但是从那以后开始，我们说过这一班弟兄们，虽然到了马丁路德100年以后，大概有15万到20万的人，但是到处被追赶，一直到17世纪中叶的时候，可以说大势已去了，可以说已经到了灭绝种的边缘。有一位弟兄，老弟兄，可以说他们非常有分量的一位弟兄，也是历史上很有名的教育家，叫做 Comenius。 这位弟兄，他 你还记得吗？他能安慰许多的弟兄们，告诉他们说，我们的主如果他要建造以前，他一定要拆毁的，如果他把我们带进死亡，他一定要叫我们高升。所以弟兄姊妹，他说我们对主的话没有话说的。但虽然如此，他最后一个祷告，他祷告怎么说？他说，主啊，但愿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把我们带回去。那弟兄姊妹，感谢主，结果这个祷告信心道夫听见了。所以等到他这些人后来到了那个摩尔维亚逃难的人，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 Comenius， 他眼看着所有的都没有了，所有的都完了。那就在那个时候，他们结果好不容易，是谁收留着他们呢？是新兴道夫收留他们。但是5年以后，他们有的人觉得这个简直像什么的，像索多玛俄摩，他们要走了。但是感谢主，他们不能走。所以新兴道夫劝他们，跟他们讲，只要我一息尚存，只要我还有影响力，我死后如果还有影响力的话，我可以向你们保证，绝对不让主的这些羊群，是指着这一班弟兄们，就指着合一的弟兄们，指着联合的弟兄们，绝不让，我绝对要让他们一直保守到主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新兴道夫知道说这是主的工作。所以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主带进那个大的复兴？因为这是主的工作，主要告诉，主要指明给我们看见说，只要他的工作一定从死里复活的。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因着这个复活的工作，现在主做的比当初合一的弟兄们做的更远，更远。为什么更远呢？因为合一的弟兄们他们没有近前派这个背影，他们不知道彼此交通，他们没有这个学习，没有的。而且后来又送到全世界，把这个移民移到全世界各地去，他们真是移民啊，一家一家的移到这里，移到那里。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实在是圣灵做，这个根本在他们，你 Comenius 他们根本里面看不见这些东西的。你看圣灵能把这个所有的丰富通通加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你看合一的弟兄们或者联合弟兄们的见证好像被歼灭了，好像被打到谷底，好像大势已去了。感谢主，教会能够经过死，而且能从死里复活，然后那个影响一直到英国的大复兴，一直到19世纪英国的合一的见证，一直到中国全世界各地的合一的见证，我们欠他们弟兄。所以我们，你看见吗？在这里这条路是怎么铺出来的？这条路乃是合一的弟兄们他们用血铺下了一条老路。那今天让威斯里约翰也好，让达比也好，让中国的弟兄，还有巴克斯印度弟兄也好，他们能走在这条路上。所以弟兄姊妹，飞来贴飞的路不是一条容易的。感谢主，如果我们明白懂得教会的历史的话，这是非常非常动人的一页。我们很可惜，我们许多人觉得很，但是呢，你看，当你看见这条线的时候，你看从头到尾没有刀，没有枪，没有穿闸，是圣灵的工作。宁可被弃绝，宁可被追赶，他们也不肯拿武器来保护他们自己。你看这一班的弟兄姊妹，你和早期这个士美拿的教会，就是第二世纪第三世纪教会，你看几乎是前后呼应的。他们手无寸铁，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人追赶他们，按理来讲应该没有了，是不是？你看看2-300年的大逼迫，教会还有吗？应该都杀光了。 不光是罗马帝国喝罪圣徒的血，连大淫妇也喝罪圣徒的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结果一样的前后呼应，你看见没有？但是最后呢，士美拿感谢主，这个结果你看见，说那个见证一直下去了。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们这一，我盼望弟兄姊妹能把这个思想能够把它抓住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已经追整个的根，你看我们是寻根呢。如果你要问我们属灵的根在哪里，我们要感谢主。你看这个一步一步的追，追到哪里？追到十五世纪。你追到十五世纪，你以为说这个就这么多了，但是不是？你会发现说这十五世纪啊，你再回头追，一直要追到十二世纪。为什么呢？因为当合一的弟兄们和约翰胡斯有关系。而约翰胡斯不要忘记，约翰胡斯呢，等他在那里为主寻道的时候，有两个大的罪状。哪两个大的罪状呢？一个罪状是因为他们中了威克利夫的毒。威克利夫那么当然在教会当局是个异端，没有错，对他们来讲是异端。但是呢，你如果仔细读历史的话，是两个毒，不是一个毒。还有一个毒什么呢？还有一个毒就是所谓谷中弟兄们的毒。那什么意思呢？因为到了那个时候，你知道在谷中的弟兄，那个时候你知道谷中的弟兄们在波西米亚已经到处都是了。在一三多少年的时候，大家想想，一三多少年是十四世纪，就最少已经有八千，有最少哦，对不起，最少有八万谷中的弟兄们就在那个地方。所以你能想想看，虽然这个约翰胡斯是个大学教授，是个校长，不错，但一面他从英国得到帮助，一面到处这个附近，你看见这班弟兄们都给他帮助。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谷中弟兄们到底是谁？因为毫无疑问的，如果约翰胡斯看见什么的话，他光从什么地方来？当然从这些弟兄们来。那么还有，我们说过查尔西斯基，为什么他看得那么清楚？你不能不说不受这些弟兄们的影响，因为到处都是他们，你怎么能说不受他们影响呢？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一班人当初不应该在这里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班谷中的弟兄们呢，这个如果研究历史的人呢，他们这一班人名字叫做 Valdensis。这个 Valdensis， 你无论讲拉丁文也好，意大利文也好，但什么意思呢？有两个意思，基本上来说是指着他们是在隐藏在谷里面。为什么？他们多半是隐藏在阿尔卑斯山山谷里面，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呢，那因为叫 Valdensis， 有人认为说大概可以推到十二世纪。那么在法国，大家如果去过法国的话，那第一大城，我要考考大家，第一大城是什么城？当然是巴黎，对不对？第二呢，马赛，第三呢，里昂。那么那个时候呢，在里昂有一个很有钱的商人，结果呢被主得着了。那么然后呢，他特别花钱请人翻译圣经，而且他两个出去传福音。那么这一班人呢是为主变成贫穷的。那这一班人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这一班人就是他们是一无所有的门徒，跟随了一无所有的主。因为他们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是一无所有的，所以他们愿意为着主的缘故，他们也一无所有。所以如果就近的来说，大概十二世纪的时候，那么这班弟兄们就从里昂那里开始了。十二世纪就里昂那里，他们就出去两个就出去了。他们有一个特点在哪里？就是很注意读圣经，因为很注意读，每一个人都非常对圣经都非常熟。结果没有想到啊，那个发展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没有多少年呢，他可以翻过阿尔卑斯山，从里昂一直到什么？一直到意大利的米兰。 所以有一段时间呢，不要忘记这个这一班这个一无所有的门徒跟着一无所有的主，这一班人从哪里到哪里都是呢，就是从法国的中部中南部了，就是里昂，然后呢，然后你往东走就是阿尔卑斯山了。那么你那个时候翻过阿尔卑斯山，到了阿尔卑斯山山脚就是米兰了嘛，还有一个地方叫 Torino Torturi， 这个已经到了山脚了。所以你看这一带到处都这些，都是这些弟兄姊妹。所以大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就是那个时候他们被主兴起来的，所以我们称他说谷中的弟兄们。那么有的人认为他是跟随了 Peter Valdo， 所以叫 Valdensis， 这个也是可能的，两个都是可能的。那等一等我们会看，其实这个历史比这个还要早，但是我们姑且从十二世纪开始，姑且从 Peter Valdo 开始。好，如果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话，那么好了，这一班人称作什么呢？称作 Valdensis， 我们现在为着方便，我们就称他做谷中的弟兄们。那么就在那个时候，主不止在 Valdensis 身上工作，在法国呢做了很奇妙的工作，很稀奇，尤其是法国南部，那特别快靠近西班牙的地方，快靠近西班牙的地方。那么那一带啊，不光是有 Valdensis 这个弟兄，这一班弟兄们，还有一班的弟兄们呢、啊。这 Valdensis 是真理非常清楚，福音真理很清楚，但是还有一班弟兄们呢，福音真理不大清楚，很奇怪，他们都是很简单的弟兄姊妹。但是谷中的弟兄姊妹对于福音真理是完完全全清楚，他们对于福音真理的认识就是十二世纪啊，他们的认识就是马丁路德那个时候的认识。等一等，你仔细看着很清楚的，四百年前。但是另外一班弟兄姊妹呢，很稀，这班弟兄姊妹呢，他们真理不清楚，糊里糊涂的。那虽然糊里糊涂的呢，但是他们非常的爱主，他们的见证也是一样，非常的，他们很喜欢读圣经。所以不要忘记啊，就是因为他们都读圣经，而且那个影响大的一个地步，你看现在，你看法国南部有两班人，一般是清楚的，一般是不清楚的。那清楚的我们称他是 Valdensis， 不清楚的我们称他是 Cathars， 加达派，或者呢称他做 Albigenius。 Albigenius 就是因为、那个那这一班的弟兄们多半说集中在阿比那个城，就法国南部，那个法国南部有一个城叫奥比，在那个附近，所以呢这一班人就很有名，就是卡萨，他们就是卡萨。那么或者说、他们就是这个加达派的人，那么他们是不清楚的，那的确他们在真理上有瑕疵的，我想详细我们不去说他。但是其实在这个以前呢，已经有几个神兴起的几个很在那个时候很了不起，他们看见的光已经是马丁路德看见的。很多地方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因为今天晚上我们只能很快的大概蜻蜓点水点一下就完了。那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其实在卡萨斯以前已经有一些好的教师，但你也许后来呢，因为他们是很简单的弟兄姊妹，所以你不知道从哪里来了影响，所以呢他们糊涂了，所以到时候最后呢，你看见里面有一点极端的情形，有些糊涂的情形，所以这个就是卡萨。但是不管怎么样，是加达派也好，或者是 Valdensis 也好，那这一帮人都是独生女，而这帮人生活见证都很好，他们都向山上教训，就是你看见头两三百年在士梅拿那个见证，就是山上教训那个见证，就是那个见证，人叫你走一里路，你又陪他走第二里路。弟兄姊妹，他们的生活就这样的生活，而且圣经个个都熟。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他们圣经个个都熟的话，对于教会当局是个很大的威胁。你如果不明白圣经，你不知道教会错在哪里，你不明白圣经，你不知道教会堕落到一个什么地方，你根本不知道。那结果呢，结果怎么样，结果他们明白圣经，那你怎么办呢？所以后来教会当局为着他们，针对他们下一道命令，那道命令是什么？就是从此以后平信徒不可以读圣经，只有其他的圣品阶级的人他们可以读圣经，然后把圣经就用链子把它连起来。所以当你读到教会历史， 我们听说教皇下一道命令说是不许平信徒读圣经，那么我们要这个故事来源怎么来的，就是因为对于这两班基督徒的反应，不管真理清楚和不清楚，但是他们还是得救的。实在说来啊，天在，如果你真的在当时教会的里面，根本真理也是不清楚啊。如果真理清楚怎么会卖玛利亚呢？真理清楚怎么会卖赎罪券呢？还有真理清楚你怎么会说可以不结婚呢？禁止嫁娶是鬼魔的道理。但是为什么你看见那些人觉得我们若圣洁的话我们应该不结婚，那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不知不觉的他们受了希腊哲学的影响。希腊哲学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有一般希腊哲学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身体是污秽的，物质是污秽的，所以呢现在你要怎样呢？你要苦待你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证明什么？这证明你不知不觉的你接受了什么？已经接受了这个，接受了希腊哲学那个知识派的影响。那么禁欲主义的结果就变成纵欲主义，肉体总是走极端的，一面是禁欲，那结果呢一定是纵欲。所以你去看好了，许许多多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发生，原因在哪里呢？根本实在说来，这里根本离开真理了。所以等到教会当局要对付卡萨斯，他们说卡萨斯是因为受了什么呢？因为受了这个这些影响，那么觉得这个物质是污秽的。但是弟兄姊妹，这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啊。那现在我们要问，是不是因着有的人拜玛利亚，是不是因着有的人这个不结婚了，我们说他没有得救？当然不能啊。同样的，卡萨这班弟兄也是这样啊。虽然真理不清楚没有错，但他们是个蒙恩得救的人，哪一个地方都有蒙恩得救的人，所以清楚，这个没有问题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很稀奇，这一班人有一班很清楚，也有一班不清楚。不清楚，但是他们读圣经，那么一读圣经威胁就来了。那不光如此，结果他们呢，因为发展的很快，因为到处传福音，两个两个出去发现很多人就蒙恩得救，那你怎么办呢？这个你拉也拉不住，这个所以到时候最后怎么办呢？最后你知道说他们就用修士来对抗他们，所以有两个 order 的修士，就是为着他们而起来而有的。所谓这个 order 是什么？ order 就是他们组织起来了，然后呢教会当局承认他们。意思就是说你看啊，这个什么，你记不记得有一个 order 叫做 Franciscan？这个法兰法这个 Fran 这个就是 San Francisco 什么，就是那个 Assis。 那么这个 Assis 这个修士当然很爱主了，然后呢他就一个 order， 这些人就起来了。那么起来了以后，那么他的特点是什么？他的特点就是要贫穷。所以不要忘记，他跟这个 Peter Valdo 只隔了30年， Valdo 在前面，San Francisco 法西斯在 Francis 在后面， Assis 在后面。但是呢后来等到教会当局觉得这一帮人是威胁了以后，所以呢你看见最后这个 Franciscan 这个 order 呢就是专门对付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希望借着他们修士无论到哪里能够挽回这些人，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走了异端了嘛，希望他们能够回来。还有呢就是 Dominican 也是一样， Dominican 也是一个 order， 也是个修士。然后呢他们呢就用这些来对抗这些所谓的平信徒。你看这些等于算都算是平信徒啊，他们传福音也读圣经，那么希望能够挽回他们。那么更重要一点就是 Dominican 就得着了教皇的批准，得着教会当局的批准，他们可以设立一个异端裁判所，因为教会是不能容忍异端的，如果有人传异端的话应该烧死的。所以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身体虽然毁坏，但是呢可以救他的灵魂。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他一定要经过火刑。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你怎么知道谁是讲异端的呢？你有什么证据呢？第一，你会发现这些的修士，因为他散布在所有的弟兄姊妹中间，他们就变成了间谍，就变成 spy， 所有他们一举一动他们向教会当局报告的。 所以他们就好像保皇党一样，不管到什么地方你是不是异端，他们老早知道，然后谁来审判，设立这个裁判所来断定谁是异端呢？他们起来断定，他们起来断定，然后你不承认吗？用各种方法，用各种的酷刑。我们这次到了法国，尤其到了南边，就是特别到一个地方，有一个 museum， 那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这个博物馆就是异端裁判所的博物馆，里面所有你看到都是那个刑具，那个时候的刑具，有一个椅子啊，全部是铁钉，背是铁钉，旁边都是铁钉，那么有各种各样，根本惨不忍睹，而且真的在那里这个摧残他们的，就那些修士啊，那个修士在旁边逼着他们，你是不是异端？如果是异端，那么他们说我们不杀人的，基督徒不杀人，那怎么办呢？把他交给当局，这个政治当局最后就把他们就要么是火刑，要怎么样？所以让我们记得，教会当局从来没有承认说我们喝醉了圣徒的血，因为他们从来自己没有动手的，通通是交给政府的，交给政治的单位，把这班基督徒就，所以他们就这样为主殉道。那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弟兄姊妹。所以等到这个两班的修士，他们等于是保护，所以后来他们变成什么？所以有人说他们变成了这个教会当局的 armies， 变成他们的军队了，你看见吗？所以谁，你怎么知道这些人是异端不异端呢？很清楚，因为他们深入民间，所以很自然的他得到他们所有的情报。那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一班无论是 Valdensis 古中的弟兄们，或者是什么，或者是 Cathars 加达派弟兄姊妹，你看他们就在那到处被追赶，从一个地方赶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到处的逃，到处都是圣徒的血，到了这个山谷里面，他们把他们追到那，我们再说，就那个时候就是 Innocent the Third 的时候。那你怎么对付这些人？怎么对付这一班基督徒呢？对付这一班基督徒最好的办法，他们那个时候就用十字军来对付的。十字军本来是对付异教徒的，现在来摧残，来追他们。然后在那个山谷的弟兄们呢，这个本来住在山谷的，然后这个十字军来追他们，那么这个弟兄姊妹就往山上跑。那有的时候因为冬天呢、啊，结果就死在雪里面，太多太多这样的故事。所以有一本书啊，叫做《The War with the Saints》。那这本书实在是很动人，就给你看到说那个时候啊，怎么样这个十字军呢、啊、是对付那个手无寸铁的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十字军呢、啊，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这次到法国才知道，我本来根本不知道这个故事。他们说这个十字军对付的时候啊，本来法国南部像伊甸园一样，等到经过了20年的摧残，圣徒流血成河，一个一个被焚烧，然后弟兄姊妹，最后结果什么？最后他们告诉我们说，整个法国南部像个旷野一样，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你不会想象到有多少残酷的刑罚，不知道有多少的事情发生，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仔细去说它。但是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时候，你看见说这中古世纪，从12世纪开始啊，古中的弟兄们，还有呢就是卡萨弟兄们，真理清楚的不清楚的，因为他们读圣经，因为他们明白真理，因为他们传福音，因为他们活出那个山上的样式，弟兄姊妹，他们的敌人一定要说这帮人行为真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对于卡萨来讲，对于加达派来讲，头脑也许对福音真理不清楚，但他生命是清楚的，生命是透亮的。那结果你看见吗？最后他们就一个一个的为主殉道。所以到了14世纪的时候，加达派的人是完全杀光了，所以稀奇的很。现在从14世纪以后还留下的都是什么？都是古中的弟兄们，都是古中的弟兄们，或者说都是这个 Valdensis， 就是这一班弟兄姊妹。然后呢，他们从那里就逃到哪里呢？就逃到了米兰。米兰还不行，所以他们就翻个阿尔卑斯山。我们这一次啊，有24位弟兄到了布拉格，从布拉格到米兰， 我们是坐飞机的嘛，你一路上你一这个一路飞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下面那个浩浩白雪，那时候阿尔卑斯山很高很雄壮的。但是你想想看，从米兰要翻个巴尔卑斯山到了奥地利，然后再逃到哪里呢？就逃到了捷克斯拉夫，逃到了波西米亚。那 Peter Valdo 最后死在哪里呢？ Peter Valdo 最后死就死在波西米亚。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了吗？在波西米亚那里有好多好多古中的弟兄们，这是很稀奇很稀奇的。所以难怪怎么约翰胡斯没有受影响，当然受影响。所以约翰胡斯这一班弟兄们，包括合一的弟兄们，他们所以能给我们这些，他们所以留给教会这些丰富，然后能经过死而复活。弟兄姊妹，现在你追那个根的时候，你要看见有另外一班人是用血铺了另外一条道路，让合一的弟兄们能够走在上面，让合一的弟兄们也用血铺一条道路，让后来的弟兄姊妹能够走在上面，才有我们今天，才有这个，才有这个路才是圣，才是高，才是这个穷羊群的脚中，而这个也才是腓勒铁腓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回过头来看教会历史所发生的，我们觉得非常的惭愧。在这里你看见说，这些人他们没有武装起来，如果武装起来就解决了吗？没有，他们到处被追赶，就像主所说的，从这个城就跑到另外一个城去。所以这个就是当时所发生的所发生的故事。那么好了，在我们继续深入以前，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到底啊，这一班人是不是从 Peter Valdo 那时候开始的。如果你仔细的去看看的话，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事实上我们说过 Valdensi 这个字啊，是简单的来说是谷中的弟兄们，所以应该呢指着这班人老早在谷中了。那现在呢，我给大家一点点的找到一点点的文献，盼望大家能够证明给大家看呢。我们知道说谷中的弟兄们到了意大利，那么意大利这个靠近阿尔卑斯山呢有一个大城叫 Turin， 中英文叫 Turin， 如果是意大利文是 Torino。这个 Torino 到哪里呢？到这个米兰呢就一个钟头的路程，开车就要一个钟头。不过你到了 Torino 以后一定到了山脚了，所以呢这个叫做这个意大利文叫 Piedmont， 那 Mont 就是山呢， Pied 就是脚嘛， Pied 就是到了脚。所以呢到了山脚，那么那一带，所以山脚那一带最大的城是什么呢？最大的城就是 土林这个城。那么土林这个城那个时候在意大利有一个公爵，那个公爵叫做 Duke of Savoy， 这个 Savoy 是一个 family， 是一个家族。那么这个家族这个贵族呢就管那个区的，就管那个整个那个区的。那么 Valdensis 呢，谷中弟兄们常常要对他们做见证，他们问说你们是哪里来的，因为他们要逼迫他们呢，然后问他们是哪里来的。所以呢他们总是告诉人说他们可以一直追到什么，一直追到使徒时代的。所以表面上这一班弟兄姊妹是追到十二世纪，但如果我们仔细去追的话，那么有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我们大概可以把它一直追到什么，一直追到这个使徒时代。那么十三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作者怎么说呢？他说啊，这一班人他们自己自称说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从第四世纪就已经有了。所以你看，有的人说是第四世纪，有的人说是使徒时代。不管怎么样，你就会发现他们是非常古老的。那么后来因为他们比方说那个我们刚才讲过那个土林这个城有一个大书记大主教，他写了一本书。那么然后这些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一班的人呢 Valdensis 这一班人，他说你可以一直往前倒，
倒到什么时候？倒到了这个君士坦丁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 Leo， 他说一直可以追到那里去。所以你看，这又是另外一个见证。你不要忘记，这个大主教可以说就是审判他们的，就是因为这是他辖区里面的，所以他们知道说到底这一帮人是什么样的人。那么根据这个大主教说，他说对这一帮人，他们什么方法都用过了，但从来没有叫他们折服过的。这是他所给的一个印象。那这个在1689年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他们的这个在古中的弟兄们，在特别意大利的弟兄们，他们有一度曾经被放逐到了日内瓦。那有一天他们终于回来了，回来以后呢，他们就讲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说这一班人呢，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从南意大利来的，而这一班人是从南意大利逃难逃来的。所以呢，这一班人呢，乃是保罗传过福音以后，那么然后呢，因着逃难，因着受逼迫，所以就放弃了他们自己美好的家园。所以他们逃到这个山脚，就好像启示录所说的那个妇人逃到旷野一样。他们是引这样引这段圣经。所以呢，结果就来到了这个附近。那么然后呢，他们的历史啊，可以说是他们的父把这个福音呢，父亲传给儿子，儿子呢就传给孙子，而且一路上在历史上一直保持他们的纯洁，而且呢一直保持他们的单纯。自从保罗传福音以后，那不要忘记，这又是一个他们的见证。那么还有一次，他们对法国的皇帝做见证，是1544年的时候。他们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所相信的乃是从我们的祖先接受过来的。那么然后呢，他对于这个后来对于这个土林，我们不说过了吗？那个公爵是 Savoy 这一家里面，在1559年做见证的时候，他说，这我们所相信呢，就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曾祖父、祖父、曾祖父和我们的先祖们一直传给我们的，我们可以一直追到使徒的时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口传呢。我们刚现在所讲的，这是口传。你从这些证据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的的确确，他们的历史是很久很久。那么到了16世纪，不是碰到了一些，他们后来就对那些改革家做见证，改革家就包括马丁路德，他们后来也遇见他们了，和他做见证。他说，我们的先祖呢，是常常对我们说，我们是从使徒时代一直存在到今天的。所以呢，他们呢不肯承认他们自己是 Reform Church。你知道 Reform 什么意思？ Reform 是改革的意思，改良，改良，对不对？他说，我们没有什么好改良，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你是因为离开了当初，你才需要 Reform 的。现在你根本从来没有改过，所以怎么叫 Reform？ 所以他们对于改革家怎么说呢？你们是 Reform， 我们不是。我们是从最早最早就已经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就做追历史来说，应该我们可以一直追到第使徒时代，很可能他们受逼迫就已经来了。所以有足够的一些的证据给我们看见，最晚可以到12世纪，但是其实呢可以更早。如果更早的话，一路上不要忘记，那就是接着什么，接着施美拿的。士美拿，你看见他们在那受大逼迫的时候，结果呢，他们从南边像妇人一样逃到旷野，结果就逃到阿尔卑斯山下里面了，然后一直在那里，一直在那里，一直流，一直存在，一直到后来。所以我们相信这两个可能都可能。如果追到12世纪，很好，但最少是如此。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追的话，我们发现古中的弟兄们其实呢可以一直追到使徒时代。那现在我们要问他们有没有留下一些东西给我们用，那就是1100年的时候，他们留下一首很长的诗，这个诗的名字叫 Noble Lessons， 就是 尊贵的教训。那么在这些诗里面，他们不知不觉的就把他们对于真理的认识介绍给我们。所以根据这个文献，我们可以断定到底他的真理清楚还是不清楚。卡萨就不行了，加达就不行了。加达你如果读他们的文献的话，的的确确很多地方你觉得他们很多地方不清楚，可是他们很明显是得救的一般人，他们很明显受逼迫，而且你看是仇敌，是撒旦要摧毁的一般人。这是卡萨加达弟兄，这是加达派的弟兄们。但是这一班弟兄不同，这一班弟兄们，你只要从他给这个文献，你就可以知道说他的真理非常非常清楚的。那现在我很快的说一下，我们没有时间去一个个去看他的那个文献内容。那这个我们很快的说一下，比方说他们相信三二一的神，那你从这个诗里面你可以知道。第二，他们相信人堕落了。第三，他们也相信律法。然后呢，第四，他们相信主耶稣童女玛利亚生的。然后呢，他们相信说借着基督的血就带来了救赎，你看这个福音很清楚的。然后相信死而复活，他们相信圣灵，他们相信因信称义。弟兄姊妹，这是十一十二世纪耶。你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把他们一直追到使徒时代的话，你看因信称义这个道理是谁的？是保罗的，一直传下来，没有什么稀奇啊。是一直到了教会黑暗时期，把圣经用链子链起来。所以难怪有一个大主教，不是德国大主教，说他说感谢神，幸好我没有读罗，我从来没有读过罗马书信。如果我读了罗马书信，我会像马丁路德一样变成异端了。你看见吗？这不是笑话吗？但是连最简单的这些裁缝、做工匠的、做陶匠这一班弟兄们，你看看他们很简单，很简单。他们告诉我们因信称义。他们到了主日的时候，他们在家里面在这个做衣服的，或者做饼干、做面包的那个房间，他们就在一起擘饼纪念主，很简单呐、啊，非常简单。所以你看见吗？这一班弟兄姊妹很对真理很清楚的，他们相信受浸。他们主张要好好的读圣经，他们真是读圣经的一般人。他们绝对拒绝拜偶像，他们不相信那些迷信的东西。所谓迷信的东西，就是有人这个不是这个拜，说是主耶稣不是钉十字架吗？结果这个主耶稣钉十字架最多只有三根四根铁钉，对吧？结果他们找了十几根。所以但是呢，很多人就把它当作迷信来拜，他们是不肯拜的。那么还有呢，他们觉得禁止嫁娶是鬼魔的道理，他们不相信。你看见吗？很清楚，他们拒绝相信炼狱，他们认为不可能有，不相信炼狱，而且他们拒绝对神父忏悔的。他们觉得怎么可以对人认罪呢？当然只有，你看要认罪只有向主来认的。而且他们不相信教皇是，他们不相信教皇至高无上的权柄，而且他们更相信说他应该就是第基督。那么而且他们相信永远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来看看他们，来看读一读他们的真理，无懈可击的，在敌人的面前无懈可击的。我读过最近罗马教当局写的官方历史，讲到官方的历史的时候，他比较加达派和古中的弟兄们，他们说加达派弟兄们是异端，有他异端的道理，这个我们也承认。但是他说对于古中的弟兄们根本不是异端，他们唯一的罪是什么？唯一的罪就是和教会当局对抗，他们不相信教皇，他们不屈服在教皇底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他们的错，这是他们唯一的罪。所以从这里你看见吗？从敌人的口中你知道说他们的真理是清楚的。那为什么他真理会清楚？有很多人不明白，说怎么可能呢？不要忘记他们中间有一个特点，就是主的话。等一等，你要看见他们真是明白主话的一般的人。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什么叫做腓勒铁腓，没有弃绝我的名，遵守我的道。你怎么遵守？他们不光遵守，因为他们先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他们的心里。那现在我介绍一个敌人的见证，就是有一班人对付他们，不是做了什么，做了他们，做了这个异端裁判所的人。 这个教会当局很聪明啊，他专如果要对付谷中的弟兄姊妹，他们就找曾经和谷中弟兄们有过接触的，然后给他升官，让他做异端裁判所。所以呢，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 Sacco， 这个人呢本来就是在他们中间待过，所以对于谷中弟兄们了若指掌。那现在呢，他又代表教会当局要找出他们，要证明他们是异端，所以呢现在他，所以现在呢，那么我们就听听他怎么说，从敌人的口中听听他们怎么说。那有一件事就是，他们一直要找他们在真理上有什么错，因为你异端，你一定要讲出这个道理出来的嘛，怎么找也找不出来，所以这个没话说了。那么我现在引他的话，他说 among all sects or religious party， 就是说在许多的宗派里面 separate from the Romish church， there is not one more dangerous than the Leonist or Valdensis。 他在这么多的异端里面，在这么多的这个宗派里面，没有一般人比他们更危险了。他说有三个原因。第一，因为这一派啊是比所有其他的派是更古老的，这你看从敌人的口里面这样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对，他古老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说我们相信很可能他们从第四世纪就已经存在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们是无孔不入的，你不管到什么地方哪里都有他们，这是他们的报告，第二点报告。第三点的报告就是这个就是说他们的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这个见证，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敬虔是没有话说的。换一句话说，他们太像基督徒了，没有人比他们更像基督徒。那弟兄姊妹，这是从仇敌口中所做的见证。你可以把他们置于死地，你可以说他是异端，但从心里你们要诚实的见证说，没有人比他们更像基督徒。弟兄姊妹，这是仇敌的见证。那么唯一的他们相信所有圣经的真理，唯一遗憾的就是他们不肯服在教会的权下，这是他们唯一的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的时候啊，敌人或者这样说吧，这个敌人如果说你不好，你不一定不好，敌人说你好，一定是好。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所以我们怎么认识 Valdensis， 怎么认识谷中的弟兄姊妹，常常都是从这些见证里面出来的。那现在我们听他们怎么说，到底这些人见到底他们有什么好。那么那这个从他们敌人的口中说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一般异端裁判所抱怨的就是他们太好了，他们是太好的一般基督徒，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们亵渎教会，唯一的缺点就是亵渎教皇，就这么多了。那么然后呢，他说我们可以认出他们，你就看他们穿的衣服，还有你听听他们讲的话。这是敌人说的，他们敌人说的，就一代裁判的人说的。他说他们非常的稳重，而且呢非常的端庄他们向来在他们的服装上不极端的，而且呢他们用的那个布料啊都不是很讲究，就是很平平常常的。他们呢不喜欢从商，原因就是他们不要撒谎。那不光如此，而且他们不光不要撒谎，而且不要宣誓，不要发誓，而且不要欺骗。所以他们多半尽可能能不从商他们就不从商。那么他们是劳动的一般人，就是他们一直注重手中的劳动。那么他们的领袖呢，常常是做纺织的，
或者做鞋匠，那么他们总是最满足的一般人，他们从来不希望这个特别有特别，那他们总是非知足常乐的一般的人。那么他们非常的温柔，他们也非常的贞洁，而且呢，他们不去酒店的，他们也不跳舞的，因为他们对这些根本没有兴趣。那么他们非常认真的工作，而且虽然如此，他们总是找到时间读圣经，而且总是找到时间能去教导别人。他说，而且呢，你很容易认出他们，你看见他们讲话是非常准确的，他们从来不讲坏话，也不开玩笑，也不说闲话，他们从来不发誓，他们也从来不说 really or certainly， 他们不说这个的。而且呢，这个他，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话就变成发誓了，他们绝对不做这个事。所以他们的生活呢就是很纯洁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敌人眼中的报告。还有他们说他们对圣经太熟了，他们熟到一个地步啊，他熟到一个地步，什么熟到一个地步啊？他们有一个间谍，就是 Rainer， 有一个名字叫做 Rainer， 这也是 Inquisitor， 就是也是一战裁判所的一个人。他怎么说呢？他说根据他所得的情报啊，在 Valdez， 在谷中的弟兄姊妹，你几乎找不到一个男人或者女人是没有把新约圣经背过来的。这是敌人的见证。然后呢，他们对非常注意教导他们的儿女，他们准备长期抗战的。所以他们怎么说呢？他说如果有人能把儿女教导的话，就是要叫，就最后要给仇敌致命伤，就是要给仇敌完全致命伤的。因为呢，虽然父亲死了，When the father died， 啊，虽然父亲死了，但是我们可以说他没有死。为什么呢？因为他下面有一个人接的跟他一模一样的，所以父亲读圣经，儿女也读圣经。所以父亲给儿女最大的资产是什么？把主的话给他。弟兄姊妹，我们做父母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你总是希望能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你的儿女，那一定是最好的资产。我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做父母给他儿女最大的资产就是把主的话给他。你不可能一天到晚跟他到哪里去，他打电脑的时候你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弟兄姊妹，他打电脑你以为他在那很用功，你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是感谢，如果主的话在他里面，不管他到什么地方，你看有人会对他说话，有人会改正他。所以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儿女的话，你不要光给他吃，你不要光给他喝，你不要光给他100万，如果你把主的话给他，弟兄姊妹，你比他1000万给他还要。Valdensis， 他们父传子，子传孙。你知道秘诀在什么地方？父亲把神的话给了儿女，儿女再给下去。所以弟兄姊妹，难怪在这个教会当局眼中，这是不得了的一般人啊！这一般人根本造反了，这一般人如果继续下去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事。所以难怪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真的用十字军来对待他们。虽然如此，应该没有人了，是不是？你十字军一对付，应该没有人了。1315年的时候，我们说过，在波西米亚，现在这些名字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在波西米亚就有八万的这个孤独的弟兄们。但是经过几年以后，你知道在欧洲有多少孤独的弟兄们？有80万的孤独的弟兄们。那个时候的人口跟现在人口不一样，如果你用现在的人口做比例的话，那弟兄姊妹，这个80万，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应该等于今天的1000万。所以在欧洲，弟兄姊妹几乎到处都是他。我看过一张地图，
这个应该是罗马天主教当局给的一张地图，那个地图就是讲当初这个 Valdensis 人怎么分布的。如果等你有机会，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地图，你看到的话，那几乎欧洲到处都是的。他们告诉我们说，就是他们这个也是一单裁判所告诉我们说，他说啊，这些人多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这些人多到一个地步啊，如果你从德国的西部，从 Cologne 开始 ，Köln 开始，就是靠近 Düsseldorf 那个开始，如果你横跨整个的德国，你若到米兰的话，你根本不需要住在旅馆，你每天晚上都可以住在一个弟兄姊妹家。那你怎么知道弟兄姊妹家里他的门口有个暗号的？你知道这些人一定是故中的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些人按理来讲已经没有了，完全消失了，结果主怎么还留？怎么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处都是他们。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这就像当初这个斯梅纳教会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的时候，虽然你看罗马帝国的摧残，结果你看见死而复活很荣耀的经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因着他们无所不在，当然他们后来也是受了许多的逼迫，但是很稀奇，到今天 Valdensis 还留下来。我在图书馆里面找到一本书是这么厚的，告诉你在北美 Valdensis 在什么地方。那么其中有一章讲纽约的。弟兄姊妹，你看很稀奇，这一班人呢跟 Cathars 不一样，主的的确确还留他们到今天。当然今天慢慢没有多久以后，和这个 Reformation 和改革当然就合流了，那慢慢就不一样了，慢慢当然就受了这些影响了，那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你看见他们的见证最好最好的时候，那就是什么？就是改革以前，一直就是从改革，就是自从他们和改革融成一流以后，汇成一流以后，那以前的见证都是非常非常美好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它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当然很大。第一，你知道在奥秘派里面有个很大的奥秘派叫 John Towler。 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这个我和江牛有一些谈话，那么因为我们从台湾呢，我们对盖恩夫人印象好极了，我们佩服她的很，而且我们认为盖恩夫人呢是恐怕圣经以外最属灵的姊妹，所以我就和江牛有一些谈话。但是有一件事叫我跌破眼镜，他说你知道吗，这个盖恩夫人是所有奥秘派里面最小的一个，那最小的一个我们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所以我们就说，那么好吧，请你告诉我们那个最大的是谁呢？后来他说最大的是 John Towler， 是德国的一个弟兄。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弟兄是帮助谁最大的呢？是帮助马丁路德最大的。那么然后江牛就借给我他的书看，我就拿回去看呢，然后我再回去再和他谈，我说很奇怪呀，怎么我看看这个 John Towler 的东西好像看尼托生那种东西一样。因为你每次看尼托生那种东西有一个特点的，就是你觉得里面还有膏油，John Towler 也是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你就看见说在这奥秘派里最大的一个是 John Towler， 没有错，他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那现在我们要问 John Towler 怎么得救的？ John Towler 得救就是古中弟兄带他得救的。所以虽然后来他还是在那个整个推啊推拉的架构底下，但是你看他写的东西是 very evangelical，换一句话说，福音真理是非常非常的清楚。谁帮助他的？是古中的弟兄们。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约翰胡斯，那没有问题，约翰胡斯的的确确是中了他们的毒，那感谢主，这种毒中的越深越好。然后呢然后再下去，那当然是合一的弟兄们。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呢真的追这个根的时候，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如果没有古中的弟兄们，好像就没有这些胡塞，你看见吗？由于后来马丁路德起头对于这个约翰胡斯跟随他的有一些误会，后来认识他们以后，他怎么说呢？ 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Husai 就是跟随约翰胡适的人，他说我们都是。所以可见弟兄姊妹，他觉得，所以可见这个谁呀、啊？马丁路德承认说，约翰胡适所看见的的确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而约翰胡适他得谁的帮助呢？除了一面威克利夫的帮助，但他自己在主面也有领受。更重要的，很明显的，他也中了谁呢？中了他们的毒。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合一的弟兄们，当他们开始与罗马与这个罗马教决裂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们愿意从巴比伦回来，那么这个时候他们设立长老，需要有人按理他们，需要有人来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打发人去找谷中的弟兄们为他们按手。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看得很清楚，这条线是怎么一直下来的，从谷中的弟兄们，然后铺了一条血路，现在合一的弟兄们走在上面，合一的弟兄们又被追赶，也是一条血路，然后呢，感谢主，到了守望村，到了星星祷告，主得着一个爱他的人，他说我一生只有一个 passion， 我只有一个热切的盼望，只有一个热情，就是爱我的主。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从那里借着大的复兴，然后借着守望的祷告，也借着他们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弟兄们，一直到今天，无论是拆船也好，无论是今天合一的见证也好，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不是主所做的吗？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寻道者的血乃是教会的种子，寻道的血是在两个管道底下流的，一个是罗马帝国，还有一个就是罗马教。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的，无论是政治的势力、宗教的势力，只要是从罗马来的，他一定要喝醉圣徒的血。那么是不是教会就不见了？没有，感谢主，无论在什么情况，有人已经做过统计啊，他们认为说，在这个后来在大淫妇喝醉圣徒的血，如果你好好的算这个寻道者的人数的话，他说两个几乎是相当的。所以你看见两个对称吗？你看见很清楚两个对，一个是施梅拿，一个是菲拉铁菲。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有一个钥匙是大卫的钥匙，有一把钥匙是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所以我们今天说到这里，我想应该很清楚了，意思就是说这条路是怎么走的，是非常非常清楚。那末了我想我很快提一点就好，这个连写历史的人有两种写法，如果你是以马丁路德做中心的话，那么你就会讲到说约翰胡斯也好，威克利夫也好，甚至 Peter Valdo 也好，这个都算什么，叫做 pre-reformation， 就是说在宗教改革以前，你看神兴起他们了，那这个原因就是你以这个来做中心，你以这个马丁路德来做中心。但是现在历史学家慢慢醒过来了，认为说如果我们照着刚才，我们如果真的把这个好好读过的话，你看见圣灵很奇妙的工作，那个工，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怎么说呢，从12世纪到16世纪是第一次的改革，从16世纪以后这是第二次的改革，很明显是圣灵两个步骤的工作，没有问题，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但是这两个工作有一点不同，这个第一个改革里面是非常非常单纯的，没有掺杂的，你看这样一路下来，可以一直到新兴道夫，然后一直到威斯里约翰，一直下去，这条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这个是第一个改革，但是呢，不要忘记，这第二改革有它的特点，你不能说没，虽然有掺杂，但有它的特点。所以，如果你仔细来看这两个改革的话，那是涵盖整本圣经。因为第一次的改革，重点重在哪里呢？重在四福音。你去看这一班弟兄姊妹，无论是合一的弟兄们，无论是这个谷中的弟兄们，他们的特点在哪里？他们的特点就是完全照着三章的样式。 所以他们对于四福音是最清楚的，他们愿意做主的门徒，他们愿意变成一无所有来跟随一无所有的主。所以弟兄姊妹，讲到把四福音不光读了，而且能活出四福音的情形来，是谁呢？是谷中的弟兄们，是合一的弟兄们，然后后来一直传下去，很明显的，你看见吗？包括新兴道夫等等，你看都是爱在那出发的。那么很明显，这是四福音。但是到了第二次改革的时候，借着加尔文也好，借着马丁路也好，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保罗的书信还有其他的部分。所以只有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全本的圣经。如果你把第一个改革拿掉的话，那现在给你的感觉好像马丁路德恢复的圣经好像只有保罗书信一样。不，今天我们要什么？要的是全本的圣经。所以讲到四福音的时候讲到国度，讲到罗马书信保罗书信的时候讲到生命。所以现在你看见吗？整本圣经很清楚，四福音也这样。四福音马太马可路加讲国度，约翰福音呢是讲生命。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回过头很惊讶的一件事，就是圣灵做的，我们以为说从马丁路德开始就很好了，感谢主，一实在是宝贵。你看见马丁路德也好，加尔文也好，他们对于保罗书信实在为我们解开，那个光实在是透亮，没有话讲的。但是不要忘记，如果没有四福音做根基的话，非常危险。你知道卡巴茨特点在哪？卡巴茨是有名的新派神学家，他的神学所谓的 new 就是近乎这个正统的神学。你知道他从哪里开始？从保罗书信开始的。如果你问他四福音，他认为是四福音靠不住的，他不相信四福音的记载是历史的，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的人他可以要保罗的书信，他可以把四福音拿掉的。但是今天我们不能，如果没有四福音的根，根本就没有了。所以你不可能光要信心的基督而没有历史的耶稣，不可能的。历史上的主耶稣和信心里的基督两个要合在一起的。历史上的主耶稣就是第一次的改革恢复，然后第二次的恢复呢，乃是信心的基督。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为着这些要把荣耀归给主。等到你看见这个，等到你追到这个推啊推拉的飞来飞的时候，现在你才明白过来，在撒迪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为什么没有一样完全？因为你要把全本圣经放在一起才是完全的嘛。那感谢主。所以现在当我们把这些通通看过以后，那么这个路是很清楚了。那是这个路是什么呢？那就是说第一次的改革还有第二次的改革。第一次的改革是从第十二世纪到十六世纪，然后呢从十六世纪以后，那就大家很熟悉的了。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这次所要交通的。我们讲到这个腓立帖腓的时候，你看见我们是骑在撒底的肩膀上，你看见要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今天教会所应当走的路，也就是羊群的脚踪。好，我想我已经大概已经讲完了。最后呢，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图片，如果你们要上班可以照做也可以，但是呢我觉得这几个图片倒是蛮珍贵的，我很快的把它介绍一下，我们就可以散去了。我们第一个要看的是这个亨混，就是那这个就是今天的，如果大家到守望村的话，那今天的样子大概就这样。好，我们看第二个，那这个是早期的时候，就是一两百年以前的时候的画出来的亨混是个样子。再下面一个，这个也是。好，我们再看，那这个就是这个新西兰三岁的时候的画像啊，很可爱，你记得吗？他六岁的时候他不是把那个行书从那个塔上丢出去。好，下面那这个就是他住的那个地方，这个、跟他这个阿嬷，就跟他的婆婆住在一起的地方。再下面 那这个现在他住的地方已经变成废墟了，那是因为在苏联的占领底下，他们觉得这有什么意思呢？所以他们每个人都可以把这个东西搬回家，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搬回家，所以变成废墟今天。那么这个就是当初他的古堡。再看这下面，那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是没有变成那个以前的，这个还看不出那个塔来。我们再看下面，那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景色，就是那个时候他小的时候，那么他所住的那一带就是个样子。在下面，那这个就是了，那个这个他把这个古堡，这个就是那个塔，他把那个情书丢出来啊，就是从这里丢出来的啊。好，在下面，那这个也是今天变得废墟的情形。我们再看下面，那这个我要提一下，你看嘛，这是一张很有名的雕刻像。那这里面呢是把所有的像马丁路德了还有其他的人通通有名的人通通聚在一起，那么讨论了多少，讨论了一百年，结果呢这个蜡烛的光啊慢慢快没有了。讨论一百年的复兴的火焰一直没有起来，原因有什么，为什么，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这里有三个东西啊，要三个人物要把它吹灭。一个是魔鬼，这是魔鬼啊，一个这当然是教皇了，那还有一个就是崇敬的 Anabaptist， 那就是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说。反正就是说在那个时候经过了一百年，大家只知道讲福音真理，从来很少把主的话用在自己的身上。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敬虔派就兴起来了。所以我们知道新兴道佛就在这个环境底下，那么就在这种背景底下，那么就在敬虔派的环境底下长大的。所以我这个图画的目的就是要引出这段话的。好，下面，那么这个就是他毕业旅行的时候，你记得到 Düsseldorf， 在就这张画像，那么下面有两行字，就是为我你舍生命，为你我舍生命，为我你舍什么。从那天开始，我们新西道夫就把自己奉献给主。下面一个，那么这个就是他要结婚的时候，他就从他的祖母那里就把这块地，这叫伯特利，那他就这就是伯特利大概的情形。那好，在下面，那这是他的大厦，他的公馆，现在他们要把它重建一下，这个到现在还可以看得到。好，在下面，那么这个就是新兴道夫的姊妹。这个等他先生回来，因为他先生从 Dresden 回来。那么这里你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守望村的全景，那么而远远也可以看见他的先生骑着马车，就坐着马车回来。所以有的弟兄姊妹称他叫做望夫楼啊。好，在下面，那么这个很重要，这个就是一个丛林，就是从在那一头就是刚才所说的伯特利，在这一头就是三角，就是守望村了。所以守望村跟这什么，跟这个伯特利中间这一条路，就是都是森林。那么大复兴的时候，弟兄姊妹在彼此认罪啊，一起祷告啊，通通是在这里。所以可以说，这就是当初复兴的时候所有的地方。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这个就是他们第一次砍树的地方，就是说。就在这里砍第一棵树，所以这里有一个纪念碑在下面。所以这个是画他们第一个砍这个树，在下面。好，我们在下面，那这个就是路德会了，我们讲过了。那因为在新兴道夫所在的那个教区，因为它是路德会的嘛，所以当然这个教堂呢就是路德会。那这个礼拜堂是从新兴道夫一直到现在还是一样，你进去看，而且还有一个包厢，那个是新兴道夫他们在那儿，全家在那里，因为他是个公爵嘛，他不能和一般弟兄姊妹坐在一起，因为不要忘记这个国家教会，所以一切跟政治都连在一起的。好，这个是路德会。好，在下面一个，这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再看下面一个。那这个后来，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在守望村的聚会所了，那是个聚会厅。聚会所，那么这个跟你看跟那个就不同了，这个整个的建筑啊跟这个路德会就不一样，因为这个起头的时候这是他们的 town hall， 就是他们开会的时候在一起的，所以后来慢慢大复兴以后呢，他们整个就从 上面就搬下来了，就搬到山脚底下。所以这个在新兴道夫的时候就已经有，到现在还在，不过中间曾经被轰炸过，后来翻修过，但这个的确到现在还在。所以这个是他们那个聚会的地方。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新兴道夫不是5月12号约他们在一起，全村在一起谈呢？就在这里，每天复兴的时候，每天早上5点钟、4点钟起床的时候，你看他们也是在这里一同祷告，然后从那里再出去，再出去工作。晚上睡觉以前，他们也在一起祷告，啊，所以这就是大复兴的时候。那这个房子到现在都还在，好，在下面。那这是另外一个角度，从这边看，这也是那个聚会的地方啊，在下面。这是他们里面了。你看见吗？这个非常的简单，这个并没有很辉煌的，没有的，这个就是普通。你看这个建筑完全不一样的，没有什么特别。那这个当然受了摩尔维亚的影响，因为摩尔维亚的聚会的地方就是非常简单。好，在下面，那这个是我们拍到的，就是这个主日一起聚会。你看，那么他们这个讲台在这里，那么讲的人就坐在那里的，其他都在这里。好，在下面。那这个很有意思，这张图画很有意思。这张图画是他们的爱宴，这都是姊妹，你看都蒙头的是姊妹，你看到吗？那这边是姊妹带头，这个弟兄带头。然后呢，这个是新兴道夫替他们爱宴，就是分一些东西。那么这些都是小朋友啊，还有姊妹啊，在一起。你看，然后呢，他们一同在一起爱宴的。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幅画。好，再下面一个。那这个呢，不要注意我们。就是这是我们，因为这个我们都坐在那个石头上面。这个石头呢，就大复兴以后他们不是要在一起聚会吗？这是所谓细胞小组了。那么大家在一起聚会祷告，那么在森林里面到处都这样。那么这个是我们特别坐在上面，那么拍了一张照做纪念。好，在下面。那么这个是一张画，就是这个，你看弟兄姊妹坐在这边，然后再讲在这边讲，所以他们的聚会地方大概都这样子。那这个弟兄呢，很奇怪，这个平常应该坐下，他为什么站起来啊？这就好像主耶稣下来坐在父神的右边，结果这个斯提凡寻到他就站起来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特殊的情形，我不知道。平常你看的应该都是坐的啊。好，这个就大概他们聚会的地方和聚会的情形。在下面，这个就是他们后来分散到全世界各地，你看的吗？第一个这个 St. Thomas 就是1732年，你看西印度群岛就在这里，这是第一个。这是1732，然后1735就到 Georgia， 你看到吗？那个大概就是碰到马，你记得不记得？就是不是拖家带小就碰到这个什么威斯利约翰那里，然后呢，到了1741就到了 Pennsylvania， 就到了宾州了。那宾州是什么呢？宾州就是今天的伯利恒。那么如果你们没有机会去访问新兴道夫到东德去的话，你们最少以后到东岸来的时候一定要到伯利恒去看一看。而且伯利恒那个地方你还可以看到一个房间，真的是当时你可以看到新兴道夫睡的床，他的床是斜的，他睡觉不是躺着睡，是稻草一部分垫起来这样睡的。那么还有呢，这个聚会的地方还蛮有意思的。那么所以这个是他们的地图，那个一部分地图就是他们分散到全世界各地。不要忘记啊，他们打发10年以后，结果整个村子只有600个人聚会，有70个人被打发去，就打发到不同的地方去。你看这是1740年，很多地方，你看这个都是人都不要去的地方。你看这就是复兴的一部分。在下面，那么这个叫做 God's Acre。 God's Acre 什么意思？就是他们埋葬的地方。我们说过所有的弟兄姊妹的坟墓没有一个比一个另外一个高的，没有的，他们都是平等的。所以在伯利恒也这样，那个印第安弟兄姊妹得救了埋在一起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他们弟兄彼此相爱。所以讲到这个，讲到弟兄相爱，讲到菲勒铁菲，如果你要有一张图画来这个描写它，这也是一张图画，就是菲勒铁菲，你看到吗？好，下面那这个比较特别，在整个 God's Acre 里面有几个是该，就是这是新兴道夫一家的人啊。那新兴道夫没有意思比别人高一点，这是后来有人尊敬新兴道夫，觉得他贡献很大，所以这是后来人做的事，这个不是新兴道夫做的事，这是他们埋葬的地方。 OK， 在下面，那这个就是复兴。我最后我们说这个就是1727年大复兴就是在这里复兴的，一直到今天这个建筑还在那里。 所以这个大概来说，这个大概应该就是整个这个新兴道夫的，就是关于摩尔维亚的这复兴。那我们能找到的图片大概这些，那多半都是我们自己拍的。好，在下面一个，现在我们，那下面我们想，哎，约翰胡斯，我们就看约翰胡斯。这是布拉格，那布拉格可以说是中欧最美的一个城。那这个桥叫做这个查理桥，这是非常有名的桥。那么这个是世界，这是欧洲最大的一个古堡，最大的一个古堡，没有过，所以非常非常美的。那么不要忘记这个这个叫什么？约翰胡斯就是在这个城里面。那么在布拉格大学里，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这个就是伯利恒堂，你看到吗？伯利恒堂，这个是唯一的一个礼拜堂，是专门为了讲道的，不是为着望弥撒的。在下面，是另外一个角度。OK， 我们再看下面，这是里面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嘛，这个和所有礼拜堂都不一样，讲台在这里。那这个是包厢，这是给皇帝的，皇帝啊或者有名的人就住就在这，这里面发生了很多很有趣的事。那么然后呢，这个约翰胡斯就从那里面走进来。那么这里有一个走廊一直通到这个大学的，这个整个到现在还是大学里面啊，还是大学里面。好，再看下面一个，这是另外一个景，我们再看下面一个。那这个现在他们大学里面有什么毕业典礼啊，有时候就用它啊。再下面一个，你看这是另外一个景，很大的，这个可以坐2000人。再下面一个，那这个就是那个就是约翰胡斯的家在这儿，约翰胡斯的讲台在这儿，所以他每次讲到从这里就到这里，距离很近的啊。所以为什么主给他很多话，主给他暗中给他启示，他这里就可以讲得出来。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整个的复兴呢是从主的话开始的啊。在下面，那这个是后来约翰胡斯逃难的地方啊，逃难的地方就在南边。在下面应该就完了，是不是？好，那么现在下面我们看 Taborite。 那么不要忘记塔波山，我们说塔波山那个时候不是一个那很重要，那这个时候他们要保护自己，因为对付十字军嘛，所以他们就拿了锄头啊，拿些什么，他们就自己草草就成军，然后就在16年和整个欧洲对抗，结果他们还是把敌人打败了，常常敌人都是十几万，他们可以把他们打退，而且都是十字军。那么这个就是那个城门在这里，就是塔波城。 OK， 好，再下面一个，这就是大概那个时候的情形，那大概那个时候的情形。好，再下面，那么这个是城，你看到吗？这个是他的这个河，他们叫约旦河。好，在下面，那这个是他们的这个广场，到现在就是这个就是这是蛮久的一个广场了啊。虽然不能一直追到约翰胡斯，不能追到这个约翰胡斯那个时候，不过这是蛮老的一个广场。好，在下面，这个也好，我们再看下面。那么这个大概就是那个是城墙，那个是早期大概这个样子，你看到吗？好，在下面，那这个就是 Ziska， 就是他们的独眼将军。独眼将，你看这独眼，那起头呢是独眼，后来两个眼都瞎了，打了仗以后两个眼都瞎了。那是独眼将军。那么不要忘记啊，这个你看这个他还写了诗歌，那是后来敌人一听见他们唱诗歌就软了，就所以他们常常打胜仗，就这样。再下面一个，这是另外一个样子。 OK， 再下面一个，那这个就是他们改装的，你看这个是大炮，是其实这个东西是就是农具改装的。 OK， 再下面，那这个就是他们的武器了，你看到吗？这个怎么能对付正规军呢？这是他们的武器。还有下面一个，这也是，你看到吗？这是博物馆里面，你看这也是他们的武器。再下面一个，那这个在他们现在的都市里面，他们特别弄了个碑，你看这个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的武器，最多就是这样的武器而已。好，在下面就没有了。好，我们在下面就是Unity Brethren， 我们就看他们。不行啊。好， 那这个呢，这个是这个哦，对，这个不要忘记了，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 Rocky Gana， 洛基加纳，那个弟兄是看见光又跟不上，他在哪里就在这里。后来的大主教枢机主教的主教堂就这个叫 Time Church， 那很有意思，大家注意到这个是金子做的，这是玛利亚的像，这是其实等于圣母堂了，玛利亚的像，那么全部是金的。那个金子怎么弄来的呢？那个时候他们不是去要碑吗？每一个碑很多都是金子的。那么最后呢，他们为了证明这个教会当局得胜了，把这些人镇压下来了，所以把那些金子把它融掉以后，就做了玛利亚的像。所以这是很有名的 Time Church， Time。那么还有不要忘记啊，那么那些这个 Gregory 不是裁缝吗？他的侄子啊什么，就是在这门徒们就在这里啊，就要跟随 Rocky Kana， 这个 Rocky Kana 跟不上，那么然后 Rocky Kana 告诉他们说，你们去跟这个Chair CSG， 那么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所以这是哦，这个在哪里呢？这个就是 Town Hall， 就是 Old Town Hall， 就是你到了布拉格以后，这个市中心最中心地方就这个地方。因为这个景色很有意思，那这个，那么然后如果大家有机会进去看的话，那全是金子的，那里面真是金碧辉煌，那跟别的有的是大理石不一样啊。好，在下面，那这是另外一个角度 ，OK， 在下面，哦对，那么这班弟兄们后来不是自我放逐吗？所以呢，就到了很边荒的地方。边荒地方呢，所以你从波兰如果看过了，已经快到波兰了，如果从波兰那边看过了，有个古堡，所以表示已经很边荒很边荒了。在下面一个，这就是那个古堡，所以呢他们就自我放逐到这一带去。好，在下面，那么这个就是空堡，空堡就是不要忘，这就是他们后来被放逐的地方，他们就在这里就开始聚会了。那么然后附近很多包括这个谷中的弟兄们，还有那些很有地位的人，很有这个权势的人，后来都和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的见证太好了。这个非常美的，这个地方非常漂亮。在下面，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角度给大家看，这是不是下雪的，还有别的时候，那么大概也是这样，这个比较像早期的时候，大概那个景色是这样子。在下面，那么他们就在这个森林里面聚会的，这一在森林里面聚会。还有在下面，那这个又是那大概那个的景色。在下面，那这是他们第一个会所，就是说最早最早的，他们就非常非常简单，非常非常简单的。那现在比是个小型的博物馆，所以这是象征的，这个几乎可以把你带回到大概空房当初和这个合一的弟兄们他们是怎么聚会的，非常非常简单。在下面，那这个是下雪的时候。在下面，这另外一个角度。在下面，这又是一个角度。在下面，这还是另外一个角度。还有，好，这棵树，这是古，这个树是他们合一的弟兄们他们那个时候种的，一直到今天还活着的这群树。好，在下面，那这个就是哥 Comenius，这是 Comenius， 我们刚才说过，就是那个老弟兄，你记不记得他祷告说，神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带领我们回来。那么讲到没有这个是主拆毁我们，主也要建造我们啊。所以你看那段话，可歌可泣的话，就是他说的，就是 Comenius 是个很伟大的教育学家，是他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看。视觉教育就是他是视觉教育的鼻祖，就是 Comenius。 好，在下面应该这就没有了。然后下面我们应该可以、哦、等一等，先看卡萨，先看很快看一下卡萨斯。那卡萨斯这班弟兄们就是那个真理不清楚的，但是生命很好的啊，叫卡萨，就是加达族。那在法国南部有一个城叫做卡卡索尼，这就是卡卡索尼。那到现在为止，你可以看到12世纪那是古堡，你可以进去，根本原封没有动的。有人告诉我们说 ，You should never die before you see 卡卡索尼。那这个一点都没有错。在法国有23个世界级的景点，这是其中一个。有人只知道巴黎，不知道卡卡索尼。但是卡卡索尼可以说是一个世界历史的见证人， 就在这一代成千成万的基督徒，成千的基督徒可以说为主殉道的。那么而且这一代呢，那可以说慢慢变成荒野了。那么很多的 monks， 很多的修士就从这里来的，他们以这个做中心，然后从那里出去，你看见很就在这一带。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机会到法国去的话，不要光看巴黎，有机会到法国南部，如果你能在那里花个两天到三天，如果你们想知道，你们如果不知道在哪，你可以打电话告诉我，问我，我会告诉你大概哪里很值得看。那是很动人，很动人的。那卡卡索尼是个很到现在是个很重要的见证人，还在下面一个，你看这个是到现在还是如此，现在跟那个时候都差不多，很美的一个城。还有下面，然后附近呢，他们很多的古堡。那么那个时候，这些基督徒们就死守在古堡里，有的后来就被打攻进去以后，然后说你只要后悔，就悔改了就可以，否则的话就是火刑烧死。那都是几百人，每次烧死都是几百人，几百人。在下面，这另外一个，在下面一个。你看，这都是那边的古堡，所以那一代，他那一代叫做 Cathars countries， 那这个就是大到今天，你如果有机会，大家看这些地方都证明说，当时你看看教会受了何等的逼迫。在下面，好，那最后呢，我想我们可以就来到了 Valdensi， 就是谷中的弟兄们。那这个就是大家如果今天到德国去，有一个像很有名，在 Worm 那个地方，那个城里面有一个像马丁路德的，然后这个下面围的几个人，这个就是 Peter Waldo， OK， 那就是12世纪，他是一个是本来是个富商，然后他为了主就撇下所有，那么一无所有的门徒就跟随了一无所有的主啊。那英文是 the naked disciples who follow the naked Christ， 然后在下面。那这个是他们的标，这是他们的这个象征，就是七颗星，你看了吗？这是无论到哪里，这个 Valdensi 是，你看到这个就知道是他们。在下面，那这个记得吗？这个就是圣经用链子把它链起来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 Valdensi 是和这一班弟兄们读圣经，所以教会当局说你们不可以读圣经，以后就把它链起来了，所以这跟 Valdensi 有关系。在下面，那么这个是 San Francisco， 这是 Assis Francis， 就是那个圣人嘛。然后他的那个 order 就是 Franciscan， OK。 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是完全是臣服于教皇的，所以他们呢等于像保皇党一样，最后就变成了 the armies of the Pope， 就是变成这个教皇的身边的这个军队一样。所以后来这个逼迫基督徒的很可惜，那一面这一班弟兄姊妹很爱主不错，但另一面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也给教会带来很大的苦难。另外一个，那这个就是那个，如果大家今天到卡卡索纳去的话，有一个我觉得去那里啊，如果我有机会带年轻人去的话，我一定带他到那里，而且一定要参观那个博物馆。那太多像这种的刑具，那是惨不忍睹。有的时候你会想，很稀奇，怎么会人会到了几乎失去人性的地步？那当然他们可以 justify， 他们说没有错，为什么呢？他们说肉体算不得什么，你看见吗？灵魂才重要，所以我们宁可让他灵魂受苦，叫他灵魂能够得到洁净，这是他们的讲法。所以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事都可以做啊。那么不要忘记，这个故事的背后就是指着逼迫来说，许多神的儿女 Valdensi 也好， Cathars 也好，都是在这样的情形底下为主殉道的。在下面，这个就是那里的风光，你看嘛，这是个罗马的桥，这就是那个谷了，因为这阿尔卑斯山谷非常美丽。在下面，你看嘛，这是在下面，这也是一个在下面，在下面。你看这个是爬到山上去，你如果真的到山上去，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爬到山上呢，你就会想到当初是雪盖的，然后呢他们追他们，就很多基督徒就寻到在这里。那天气好的时候看得很远很远。我觉得呢，这个山谷恐怕应该是世界最美丽的山谷之一。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是用圣徒的血浇灌的，所以当然和所有的风景都不一样。我们再看下面，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景，在下面，这也是，在下面，这也是在下面。那这个就是那个城，那个城的中心，就这个附近有个城，那么这就在那个山谷，那这是阿尔卑斯山嘛？好，在下面，在下面。那这个是古时候，这是前一两百年的画，跟现在差不了太多。在下面，好，这个很有意思，这叫巴巴。这个巴巴什么意思呢？巴巴是叔叔的意思。为什么叔叔呢？因为在罗马教里面都叫 father， 叫父亲。他觉得圣经说不可以叫父亲，但是有的弟兄比较年长的，所以不可以叫父亲，怎么办？叫他叔叔，所以叫爸爸。那但这一帮爸爸呢，他们很爱主，你知道吗？他们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怎么会得到帮助？怎么从哪里得到属灵的帮助？所以他们有追求啊。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到高山里面去，就在这个这个是他们留下来的房子啊，在里面做什么呢？在里面2个月到3个月，在那好好读圣经，然后祷告，从那里再出去2个2个出去，再去帮助别人。所以这个都是记录。你看，这就是爸爸他们所住的地方，他们所在一起祷告追求的地方。尤其有时候过一个冬天呢，什么这样。我们再看下去，那大概你远远看看，大概这样。这个建筑是很古老很古老的，在下面，你看就这个样，在下面，你看在下面，这是里面，你看这是个大磐石。那么他们就在这个上面读圣经的，你看到就在这个就在上面，然后这个什么窝房啊，在隔壁啊什么，他们就在这里读圣经，这就是谷中的弟兄们。好，在下面，这个就是 the noble lessons， 我跟你们讲说，他留下的唯一的那个文献，证明他们的真理是很清楚的。这其实都是一行一行的诗啊，你看看叫 noble lessons， 一直一行一行的诗，所以到现在我们还是可以找到这个文献。所以这个从哪里来呢？这个其实就是这些爸爸们他们写的，他们把他们真理把它用诗把它写下来，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很特别的文献。好，在下面。好，对了，他们2个2个出去传福音，不是吗？2个2个出去传福音，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去卖珍珠，卖完珍珠以后呢，然后他说等一等，这个买卖成交，他等一等，我现在还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珍珠，就开始传福音了。所以这就是他们怎么样传福音的。在下面，那这个是 cave church， 就是你从这里走啊，你会走到一个洞里面。那个洞呢，应该可以容纳100个人。那我们这次也到里面去，那么在一起一点祷告啊什么。那当时他们逃避逼迫的时候，就躲在那个洞里面聚会的。那这条路引到那里去，在下面。那这个就。这个就是那个洞了，里面洞了。这个里面很难照相，因为很暗，所以这个只是外面大概，就在这个里面，在下面。那这个稍微给你看见一点点，其实还是没有看，还是要进去才晓得，可以大概容纳100个人。所以这是有名的 Cave Church。你如果到了都在阿尔卑斯山谷，都是靠近我们是不是 Piedmont 就是山脚嘛，靠近 Torino。Turin 那里不远的地方啊，都是靠近法国边界，靠近就都在那一带。好，在下面，那这个呢是这个是就是到了改革以后，那么弟兄们终于和加尔文呢还有马丁路德他们联络上了，所以呢他们就派人在这里有一次的大会，所以这个纪念碑呢就告诉我们说，他们逃这个地下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所以简单的来说，历史上的地下教会，如果你要找到例子的话，那就是什么？那就是 Waldenses。 他们从12世纪一直隐藏到什么？一直隐藏到16世纪。所以他们就是圣经所说的隐藏者，把他们自己藏起来了。所以如果讲到历史上有地下教会的话，那就是 Waldenses， 就是谷中的弟兄们。那从这个以后开始，他们就到地上来了。那么很可惜，他们在地下的时候光景是你那个很清楚，到了地上以后呢，那么他就跟着那你知道你知道说这个改革的弟兄们有长处，他们跟着有长处，改革弟兄们有弱点，他们也跟着有弱点，都学会了。那么在下面，
那这个是他们的聚会的地方。你看啊，这个是他们本来是没有会所的，每一个家里都可以聚会。那么自从他们到地上来以后，所以改革以后，那么他们就盖的会所。但盖的会所不要忘记，那个时候盖的会所是很简单很简单的，只要能够遮风遮雨遮雪就可以了。因为那个观念完完全全是这个是他们从前的观念。所以现在你去问追历史，你问他们刚开始他们有会所有聚会的所是什么样子，是非常非常简单，外面简单里面也很简单。再看下面一个，这个稍微近一点啊，再下面一点啊，再下面一个。好，你看这个是我这是都是我们这些人在那里啊，这个是聚会的地方。那这里一个叫 Siabas， 这个字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就是稻草棚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比起当时大的教堂来说，这样的聚会地方是个稻草棚，像个马槽一样，算不得什么。所以他们真的很有意思，就称这个叫稻草棚，那一点都不错。你想想看，在这里离开这里不远有一个叫米兰，米兰有个大教堂，是不是？我们再看下面一个，那这个也像稻草棚，你看有牛啊，你这还有羊啊什么的，这是聚会的地方嘛？就是刚才那个，这是早期，大概一百多年前的，不，也没有一百多年，反正几十年前的，不是现在。刚才拍的是现在，你看那个时候还是这个样子。好，在下面，这是里面，里面这个现在都已经很繁华了，因为这是后来啊，本来没有这些东西，本来呢，现在它这个里面这个都不是真的，这个四面墙壁它是都是真的，一直到现在。那里面很简单，里面他们就在旁边可以站一个讲，然后所有凳子都是没有靠背的，很简单的当初的聚会。好，在下面，现在你看看比一比，这是稻草棚了，你看到吗？这是很有名，欧洲很有名的大教堂，在米兰，完全是什么？完全是大理石做的，不有2000尊的偶像的给雕像啊！你看，在下面，这是米兰的夜景。所以你一对比你就知道差得很远啊。好，在下面，那么这个是一个纪念碑，我想我们不必详细去说它了。在下面一个，这个还是刚才回到刚才的，就是他们那次和改革弟兄们合起来以后。在下面这个大概是他们的分布图啊，你这个红的这个大概是各位古中弟兄姊妹的分布图。好，在下面这个我看恐怕看很难看清楚，这个红的这我很难看得清楚，因为这个太小了，我们忘记它了，不要紧。再下面一个，哦，这个虽然看不清楚，但是给弟兄姊妹稍微形容一下，这个黑的这一块是阿尔卑斯山，黑的这个阿尔卑斯山，这是意大利，这是法国，里昂在这里，米兰在这里，那么托利诺在这里，那么古中弟兄们多半是在这里。那起头在里昂翻一过山过来，然后呢他们又从米兰在逃难逃往北走，然后到了布拉格，这是布拉格在这里，你看到吗？这就是波西米亚，那么在这里就是亨霍，就是守望村。所以这个大概的地图是这个样。在下面那这个现在你看不清楚，你只要看到这个里一点一点，你看到吗？这里一点一点的，这个就是它，就是古中的弟兄们他们散布的地方，几乎整个的欧洲。所以你看圣灵做了何等奇妙的工作。应该这个就完了，我看。哦，对对对，这是现代的，你看见没？这只保单是现在的样子，他们的服装都是非常简单的。再下面一个，他的小朋友，我想应该就这样了。好，我想就是这么多了，弟兄姊妹，我觉得借助这些图片呢等等，我希望说给弟兄姊妹一点的印象，就知道说你看在历史里面的的确确这些弟兄姊妹走过一条很长的路，那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是用血铺下了这条路，那么然后呢合一的弟兄们走在上面，然后呢感谢主新兴道夫还有其他的弟兄们，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也如果主怜悯我们的话，我们也走在这条道路上。那么这条道路特点在哪里呢？感谢主，一面一个敞开的门给我们看见基督测不得的丰富，那是大卫的钥匙，但是达到丰收的途径是经过十字架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又有一把钥匙是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什么意思？保证说我们经过死一定从死里出来，死不可能把我们困住的。
这就是教会历史，这个就是腓兰，这就是腓兰教会。所以但愿主对我们的心说说话，我们好吧，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觉得我们何等的蒙恩，因为你叫我们听见这些话。但愿我们能够起来做一个遵行你的话语的人，你就会给我们一个敞开的门，让我们能够走在这条荣耀的道路上。这是我们的权利，这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喜乐。我们能够配，如果你觉得我们配，能够走在这样荣耀的道路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个人是有路的，教会也是有道路的。但愿因着这一次你给我们的话，你在这里的见证能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能够做一个完全讨你喜悦，能够走在你的心意中。为着以往我们向你感谢，我们向你感谢，为着将来我们能够更上一层楼，更合乎你的旨意，更讨你自己的喜悦。主啊，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如果你迟延的话，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忠心到底，无论如何的艰难，叫我们靠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欢。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